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电话约见面讲，突破中共疫情隔离干扰，讲真相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真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3日。和老同修甲见面，谈起同修乙，好长时间未见，不知现在情况如何。甲说，电话相约见面不就知道了。就是老同修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是呀，何不用这种方式电话约众生呢？于是在自己脑海里想起一堆人名，同学、同事、伙伴、发小、好朋友，还有亲戚等。学完法，我双手合十，跪在师尊法像前，请师尊加持弟子，要用电话约见的方式见面，给众生讲真相，劝三退。就这样，当天下午开始打电话问候对方，神奇的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对方就急着说，我们明天见个面吧，上午几时，不见不散行吗？我礼貌地回答，好的，不见不散。我感觉对方把我要说的话替我先说了。两个月未见，看见他我很吃惊，瘦瘦的，黑黑的，无精打采，哭丧着脸，看得出他忧伤过度。他哭着说，自己长兄胃癌去世了，正赶上这么严重的疫情，兄弟几人草草就把哥哥火化了。目前疫情这么严重，人心惶惶，每个人的生命都危在旦夕。武汉死了那么多人，太可怕了，生怕自己也被染上，如何是好啊？哭得很伤心。我们两个是很要好的朋友，看到他这副表情，我不由得也流泪了。我觉得众生不明白真相真的是太可怜了，我安慰他，给他讲大法的神奇，讲中共迫害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石，讲修大法的美好，讲人为什么有难，武汉这么严重的疫情，中共隐瞒，不告实况，封锁信息，造成大量的死亡。武汉是率先制作电视节目，制造谎言，污蔑法轮功，毒害众生，是迫害大法最邪恶的地区之一。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大法弟子都是为正法而来的生命，遭受迫害20年，能不使天怒吗？如此的迫害大法，才招来瘟疫，使百姓遭殃的。只有一个办法，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保命，并牢记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他听得特别认真，连连点头，他信了，哭了，是感恩的泪水。他亲手写出全家人20多口的真实姓名，退出邪党组织，并说，我相信修大法的都是好人，即使还不能拿他的家人的名字做三退，因为他的家人还没有听到大法真相，还没有同意，但是这代表他的一颗真诚的心。我给他真相小册子还有护身符，他高兴地双手接过，说这都是救命的宝啊，答应带回给亲人们看。他说，在我和家人感到最害怕、最无助时，您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事，并告诉我们避难的良方和救命的法宝，我和家人真是三生有幸，太感谢您了，谢谢，以后我不再怕了，我有护身符了。我说，不要谢我，你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他双手合十说，谢谢李老师救我们全家人。他又哭了，是笑着哭的。 40多分钟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该回家了。他与我挥手告别，像个孩童一般。看到他回家的背影，我再次落泪，为他和家人得救而高兴，同时证悟到师尊的慈悲救度是何等的壮举。这些天我一直重复的在做这样的事，电话约，见面讲，距离近的我就步行或骑自行车，距离远的我就开车，带上真相资料、护身符等。众生们听了、信了、明白了、退了、笑了、幸福了、回家了。由于疫情的严重性，目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见，进出小区都要不停地检查出入证、量体温。开始家人也阻碍不许出去，门卫也说为什么老出去，不怕吗？此时回答，不去买粮买菜吃什么？他们无语，只好放行。每天出去前都要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消除在疫情中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消除世人头脑中的一切干扰障碍因素，让有机会听到真相明白的得到救度。就这样，前一天约好，第二天见面就很顺利。同时也有主动约我的，给众生讲，只有退出邪党组织，去掉受印，而且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才能保平安。因特殊时期救人心切，无论在大街上遇到什么样的人，买菜的、卖水果的、散步的，还有送快递的，都不放过，都给他们讲，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们只有相信才能获救的道理。当我的慈悲心出来的时候，众生很快就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这段时间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有序，每天坚持读两讲转法轮，练两遍五套功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基本是夜里一点后再睡，家人也不再管我出去的事了。我觉得只要我们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就会顺理成章的。我会一直这样做下去，我的想法是，正法一天不结束，救众生的步不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纽约珠宝商染肺炎，念九字真言痊愈》，作者纽约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4日。奥斯诺盖德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苏福克郡的一名犹太裔女珠宝商人。今年3月中下旬，她出现了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的症状。在呼吸困难、无法动弹、又与家人隔离之际，幸获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相助，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重获健康，目前他已经开始正常工作。盖德女士是位美籍犹太人，上个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 是家族珠宝生意的掌管人，今年73岁，每年在世界各地旅游，寻找奇石异宝做首饰材料。今年3月12日，他的弟弟一家从曼哈顿到长岛度周末，他的弟弟一家离开一周以后，3月19日，他开始感觉不适，自己嘴里除了一股金属味儿之外，其他滋味儿什么都尝不到了。他在5月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时候人们说起过武汉肺炎、新冠病毒，仅仅是谈论而已，哪里像后来知道那么多，没有人说失去味觉的事情。盖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只想吃甜或酸的食物，我只想躺在床上，一起床就觉得浑身疼痛。3月21日，盖德自行开车到南汉普顿的医院，医生告诉他是肺炎症状，叫他回家自我隔离，而且叫他每4小时服用一次泰诺，一种退烧药。盖德遵医嘱自己在家隔离后，身体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然后越来越不好，逐渐变得呼吸困难，全身疼痛，起不来床，他感到了死亡的恐惧。盖德说，我完全丢失了从3月21日到4月21日的记忆，整整一个月，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我经常洗床单，因为我经常全身大汗，我无法呼吸，没有鼻塞，但是就是鼻塞的感觉，我连话都说不出来，声音是越来越小。他说，那种无法呼吸的恐惧是巨大的，因为你一个人，旁边没有亲人。我在想，如果下几分钟我喘不上来气，我也不能叫任何人来给我送去医院，因为我中毒了，他们也会被传染。那种害怕亲人受到感染的恐惧是极其折磨人的。盖德说，这个病毒让人与世隔绝，让人体会到孤独的恐惧，你必须自己一个人来对付这个疾病，没有人能帮你。4月23日，盖德的一名朋友，法轮功学员安娜·路易斯，推荐他不妨试试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发了法轮大法的网站。结果当天晚上，盖德就回短讯给安娜，告诉安娜念了九字真言后，他可以感觉到空气渐渐地进入他的肺里了，他可以呼吸了。之后又发另外一个短讯告诉安娜说，他可以感觉到心脏也有空气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写短讯给安娜说，昨天晚上他念着念着，结果睡着了，睡得很沉，他好多了，他现在想学法轮功。盖德女士说，他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一直念一直念，我说 OK， 因为我没有选择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医生说别去医院，去了就要上呼吸机了。盖德发现，当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肺被打开了，新鲜的空气进入我的肺中，我能够把气吸得更长更深。他说，不管谁创造了这个口诀，这真的是让人正确呼吸的方法。在慢慢的一声一声地重复九字真言的过程中，他喘过气来了。在接下来的三天中，盖德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盖德发现，念九字真言不仅让他中共肺炎的症状消失，而且他过去的心脏病以及其他病状都消失不见了。他一年前做过血管造影手术，他原来的心跳是每分钟44、45、46下，现在是50到54下。盖德说，他现在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管是睡前，还是醒来的时候，还是在我走路的时候，还有我有不好的想法或者抑郁的时候，我都念这个口诀。在过去的2-3周内，我恢复过来了， 可以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盖德女士说，我以前不相信神迹，但是我念九字真言确实全面改变了我的能量水平。她说，现在她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每天走步两英里，并开始了日常的工作。5月18日，盖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昨晚睡不着觉，我就念这个口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我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看到一个明亮又美丽的早晨，这对我来说太神奇了，这是如此珍贵的一份礼物。盖德女士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真的，我必须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身边的。
请听文章，题目是老人说，这是神又派使者再次来救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6号。武汉肺炎爆发后，我所在的城市也是一片死灰。看着中共官方不仅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还在媒体上不断地说假话，欺骗老百姓，我心急如焚。尽管街上人很少，但是救人如救火。我独自走在冰冷的大街上，寻找等待听真相的有缘人。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老人，经了解后，知道老人今年68岁，曾是特种兵，父母都是很有背景的高官。他的女儿去美国16年了，但是部队不允许他去美国探亲，对此，他非常恼怒。我说，您不怕瘟疫啊？老人说，我知道。一切万物都是有定数的，神不叫你死，想死也死不了。老人之所以相信神的存在，是因为他自己经历了一件神奇的事情。老人在参加与前苏联打仗的珍宝岛战役时，有一次，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刺刀插向他的胸前，但是他感觉到有个盾牌一样的东西挡在了他的胸前，他能活着回来也算是奇迹。这短暂的神奇经历困惑了他许久，后来他去五台山请高人为他破解此谜，先去了一个道观，老人还没开口，道长就说，你要找的人不是我。道长就派人带他去找另一位高人。老人见到这位高人后，高人就说，我等你好久了，特别提到一次战争中你没有死，是神在保佑你。老人豁然明了自己人生中的很多事情。老人对我说，我亲身经历过神的保佑，我怎么会不相信神的存在呢？我提出，中共是不信神的，也不让我们信神。老人说，中共说一辈子谎，毛泽东比谁都信神，他为了他的政权，他让我们把他当神，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不信神的人怎么能成神呢？我接着说，是啊，有些司机的车上还挂着毛头像的挂件，毛不是神，挂一个死人的头像，散发的都是不好的东西，是害人的。我又对老人说，法轮功讲的是真善忍，是佛家大法，中共迫害佛法，罪大无边，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能逃过瘟疫，逃过大劫难。老人非常赞同法轮功，他说，人应该有信仰，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当我给老人办三退时，老人要求用自己的真名退出党团队。最后，他满脸微笑地说，这是神又派使者再次来救我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续人心播撒希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9日。中共病毒爆发，瘟疫肆虐，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人强人的关键契机，不能懈怠一点。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明示，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大难当前，我要求自己每一天都踏踏实实地做这三件事，坚持每天参加小组学法，进同修小区测量体温时，我都是有礼貌地说声谢谢您辛苦了。有一天，一位大个子保安青年主动打开门，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早上好。学完法在回家的公交车只有我一人，下车时我摆了摆手和司机示意再见，司机高兴地大声说大姨慢慢走好。每天走出去这样的事经历了很多很多，我深感能当师父的弟子真幸福。我体悟到了法的一些内涵，多好的是人待救的生命，看到站在危楼即将倒塌前的亲人，怎能不拖他一把，还来得及犹豫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肩负使命，必须迈出救人的脚步，心正了，路就会宽。这期间我和老伴同修商量，应该把真相资料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铺一遍，救众生更应该救本小区的身边人啊。于是我们很快把真相资料铺了一遍，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不明真相的业主在微信上传得沸沸扬扬，我们全然不知。之后我曾经给讲过真相的保安告诉我，现在物业、居委会和派出所都在排查这个事。我知道他是善意提醒我注意，这是磨练考验我的时候来了。20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我也被迫害过几次，是老家和现住城市邪恶眼中的重点人物。为什么以前真相资料都是发在别的小区？就是有怕心。我相信法能破除一切邪恶和干扰，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稳下来学法，向内找，除了怕心还有好多不好的心。我天天利用中午和晚上忙忙活活做资料，精力充沛，做的发的资料数量是瘟疫前的2倍多，表面上没有错，但产生很强的干事心却全然不觉。而且一坐下来学法，眼睛就模糊出泪，有困意，学法不如心。再就是安全意识差，大大咧咧，不注意电梯里的监控设置。找到如此多的人心，然后加大力度，有针对目标的法正念，清除干扰，不让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不跟着邪党被淘汰。2小时的讲真相计时，师父在《红岩五只为众生能得救》的诗词中讲，难中救人时间紧，法徒虽苦志更坚。顶着压力，我们仍不停步地继续进出许多小区发资料，贴不干胶讲真相。下面说我和老伴2个多小时的讲真相计时。一天的上午，我和老伴8点半坐公交车去一个较远的生活区，刚下车看见一打工农民守着一堆行李和炊具坐在路边。我们走上前问他是否需要帮忙，他说一会儿有车来接。我一听就知道他是我邻县的人，我有辨别口音，知道是哪个地方的人的能力。拉起话来，我们是同姓同一组，还能论上谁在集市上的辈分，瞬间我们像一家人。他听明白真相后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走进小区给门口卖菜的人讲了真相。再往前走还有个内门需要刷卡，一位老人给开的门。我谢过后便告诉他平安躲过这次瘟疫的秘诀。他很兴奋地跟我说，我是某某拆迁村的，房子还没拆就在这小区翻了170多平米的楼房，现在一平方价值12000元，没有习某某我哪有今天。我说大哥，这是你祖辈和你积的福德呀。他很愿意听这话，连说是是，拆迁分房是天经地义的，谁执政也得这样啊，
如果现在中共不腐败，不层层扒皮，你得到的还不止这些呢。共产党历次运动整死了多少好人，今天是国家主席，明天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的刘少奇，死得多惨。二十多年来，中共一直在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还活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你说哪届执政者没有罪责？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瘟疫是针对中共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和与中共走在一起的人的。我觉得大哥你人很善良，我用佛法祝福你平安躲过这次瘟疫。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上学时入国的共青团和少先队，是你福寿双全的灵丹妙药。他答应后连说谢谢谢谢。分开后，我们去楼层发了资料，然后走到附近的农贸市场门口，打听一位站在门前的男士什么时间开门，很自然地谈起了这次瘟疫。一会儿凑过来一位60多岁的退休工人，非常健谈，揭露中共如何隐瞒疫情，打击正义声音。我半开玩笑地说，这些话只有咱们三人在一起谈，说出去也要倒霉的。他说，对呀，医生李文亮不就是个例子吗？他还说，他在某省某市当过6年兵，战友之间有微信，能传递些被中共封锁的消息。我们聊得很投入，直接谈到了中共腐败和迫害法轮功的事，于是我就成了主角。我指着身后的老伴说，他在某市当过14年兵。这人几步跨过去，紧握着老伴的手，像是久别重逢的战友。此时老伴儿把他怎样看到我学法后的变化，也走进大法修炼的经过简述了一下。这两人都是邪党党员，明白真相三退特痛快。一人说他老家是当地某某村，全村一个姓，因在天津出生，故名叫金生。另一位说他的姓很少见，是石头的石。我说你的姓石在传统文化中很有说道，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出名不是叫石头记吗？贵州的藏字石，明朝刘伯温的碑记不都是与石头有关吗？他们夸我文化底蕴还挺深的。我说这些名讳期刊中都有。市场开门了，我给了他俩每人一本期刊后愉快地道别。看到两个可贵的生命真正得救，我含着欣慰的热泪，感恩师尊给予弟子的智慧和正念。往前走，我对一位正在车上往下拖垃圾箱的青年人说，小伙子，你太辛苦了，车后安一有坡度的铁板往下拖不省劲儿吗？他说，试过，不太方便，我年轻有劲儿，这样还可以。听他话音，是我老乡，以前在他驻地工厂上过班。他边干活，我在旁边和他讲真相全三退，他很认可，并说现在社会乱象百出，几年前就在我曾上班的厂区东头发现几具尸体，都不知是怎么回事。为不影响他干活，我把真相资料装进他衣兜里告别了。往前走是我们回家的公交车站点，老伴说，咱从这小区穿过去，或许还能遇到有缘人。正如他说的，我和走路的一位老者搭话时称他大哥后，他说，我有你两个大，就是我年龄的两倍。他84岁，我74岁，他身体还挺硬朗。我祝福他永远平安健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他说自己以前是老党员，早就不交党费了。我告诉他贵州藏字石真相，和中共不光彩的历史，和今天的腐败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抹去咱入党时举着拳头发的毒誓，会受到神佛的保佑，生命有个美好的未来。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名字，连说谢谢。到了站点等车时，我们又和一老两口讲了真相。回到家10点半，老伴做饭，我做下午出去用的真相资料。这是我们俩2个半小时的讲真相纪实。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